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干坚信纪念版第十九章，第三种方法，圣灵的声音。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使徒行传》十章十九节。神借着那宁静微小的声音引导我们，但他也借着圣灵的声音引导我们，这是圣灵引导的第三个方法。让我们温习一下，第一是借着内在的见证，第二是借着里面那宁静微小的声音，第三是较有权柄的圣灵声音。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灵说话，与我们的灵那宁静微小的声音是不同的。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是较有权柄的。圣灵说话有时很真实，就像人耳可听到的声音一样，你甚至会向四周观望，看看是谁说话。有时声音清晰，好像有人在你背后说话一般，但你会知道那声音是发自里面。旧约圣经记载，少年撒母耳听到一个声音呼叫他的名字，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是以利叫他，就起来跑到以利那里看他有何吩咐。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撒母耳回去再睡，又听到撒母耳，撒母耳，于是又跑到以利那里，以利说没有叫他。到了第三次，以利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对撒母耳说：“耶和华若再呼唤你，你就回应他吧。”撒母耳再听到有声音呼唤他的名字，他就回应那声音，于是耶和华就对他讲更多的话。撒上第三章。神的带领虽然有时不很瞩目，但他的带领全部是超自然的。我出来侍奉已有五十多年，我发觉每当神用一些更瞩目的方式运行时，就是当他用像耳中可听到的声音对我说话时，这往往意味着我前面要遭遇困难。假如当时他不用那么瞩目的方式说话，面对危机我就不能站立得稳。让我举出我牧养最后一间教会的例子。那次我听闻那间教会的牧师职位出缺，就安排了一个星期三晚在那里讲道。在那里讲道之前，我在休斯顿举行了一个为期三周的奋兴会。该教会的牧师，牧师的弟弟，也是一位传道人，和我每日在教会一起为晚上的聚会祈祷。牧师职位出缺的这间教会正是他们的母会。他们每天都问我，为那间教会祷告了吗？我终于为这件事祈祷，对主说，我下星期一到那教会去，星期三晚在那里讲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要我在那里牧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在那里牧会，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听从。那就是我的祈祷。然后我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我几乎跳了起来。看了看背后，我还真的以为其中一位牧师听到我祈祷和我开玩笑，因为我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很清晰的。那声音说，你是那教会的下任牧师，而那教会是你当牧师的最后一间教会。你可以有一千种方式来解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让魔鬼告诉你，你快要死亡，或你快被打败。但这实际上指的是，我的侍奉之后会转向巡回布道。就在那时候，那两位牧师从走廊走过来，如常地问我，你是否已为那教会的空缺祈祷？我说，你们正在望着的就是下一任牧师。哦，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了解那教会，你就不会这么说。那教会刚好分裂成两半，一半人赞成的事，另一半必然反对。投票聘任牧师必须有三分之二选票通过才行。很坦白说，你当选的机会不大。我不知道那么多，只知道我会是下一任牧师。你还不像我们那样了解这教会罢了。我说，这个当然，但我了解耶稣， 我了解圣灵，我清楚他对我说的话。我到那教会讲了第一次道之后，才明白为什么神用那么瞩目的方式运行。我在那里所讲的几乎每一句都硬邦邦地弹回到我身上，就像一个橡皮球从后墙上弹回来一样，真是困难。我原以为在那里只是讲到一个晚上，但实际他们安排了几晚，妻子、儿女和我每晚都要换不同住处，这晚住在这执事的家，下晚住在另一位执事的家。一位执事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几晚都住在我家，会众中有些人可能会很妒忌，以为我会投你的票，他们就会投反对票。我们只好将行李放在车上，每晚将明天够用的东西拿出来。每晚临睡前，我会对妻子说，如果神不用那么瞩目的方式向我说话，我早就起来带你和孩子们上车不辞而别了。我的肉体甚想离去，我的头脑甚想一走了之，但我的灵使我站稳，因为神已用那么瞩目的方式对我说话。最终会众表决有了结果，所有票都是选我。他们个人都说，一个人能从本教会获得这样的票数，是本世纪最大的神迹。我早已知道我会得到那职位，因为圣灵说我会。第二十章，凭圣经判别，但要凡事查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要谨记这一点，圣经教导我们，神的灵和神的话语相符，圣灵任何时候对你所说的话，总是会与神的话语一致。有些人说他们听到声音，或得到各种你想象的不同启示，有些人总是声称他们听到一个声音，你能够而且应该辨别这些是否属实，你可凭神的话语就能辨别这些属灵经验正确与否。多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间教会讲道，有一位姐妹邀请牧师、师母和我到她家吃午餐，她对我说，坚信弟兄，我想告诉你主对我说了什么，我想将我的启示给你。他还没有开口时，我借着我的灵那内在的见证，已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但他坚持要说，我便洗耳恭听。他邀请我们到他那间雅致的寓所做客，为我们摆上一顿美味的午餐之后，便要给我这个启示。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过了十分钟，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请他停下来。我说，且慢，椅子旁的台上有一本圣经，请打开它，翻到某段。我告诉他新约某段经文的章节，请你读一读。他读了，我又给他另一段经文，他又读了。我举出了多段经文，经文的内容跟他所说的启示都有抵触。我说，你看，我不能接受你刚才所说的，你的话跟圣经并不一致，所以应该不是从圣灵而来。但坚信弟兄，我是在台前祈祷领受的。我说，即使你是在会堂顶祈祷领受的，你的话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跟圣经并不一致。固然如此，但我知那是神给我的。我说，他没有给你那些话，这本圣经是他的话语，你所说的跟圣经完全相反。你可否举出一些经文来支持你所说的呢？不能，但我知道我听到这声音对我说话。我刚才举出五处经文，如果我细心想想，我可以举出二十处，都是跟你所说的有抵触。他说，不管符合圣经或不符合圣经，我知道神对我说话，我就要坚信这一点。我们道别后，牧师对我说，事前我不想告诉你，不过这位亲爱的姐妹曾经是一名好圣徒，对主火热，对教会是个祝福，但由于他坚持把这启示强加给所有人，现在本城每间全备福音教会都将他拒之门外。我们不应寻求声音，我们不应跟随声音，我们应该跟随神的话语。1954年夏天，我在奥勒冈州的一个特会讲道，其中最早的一次聚会即将结束时，我为排长队等候的人们按手祷告。我问他们每个人要为何事情祈祷， 然后才服侍他们。当我来到一位姐妹面前，扶着她手臂的丈夫说，请为我妻子得医治祷告。她说她的妻子精神崩溃。事后我才知道，那位姐妹以前在那教会教主日学，她的丈夫是教会的执事。当时我按手在她身上，立即知道她一切底细，就如电视机播放节目一样。我靠着圣灵的恩赐得到知识的言语，临前12章8节。我看到那姐妹参加奥勒冈州最大城市之一的大型营会，她坐在数千人的聚会当中，那姐妹听传道人讲到神如何用可听到的声音向她说话，呼召她出来侍奉。我对那位传道人的情况毫不怀疑，但那位姐妹却不同。她不理解传道人并没有求神那样向她说话，只是神自己用那方式向她说话。我们无权求神用可听到的声音向我们说话，假如圣经有这样记载，我们就都有权去争取。那位传道人并没有特别希望神那样向他说话，但如果神要那样做，他是可以的。神视乎当时的个别情况做适合的事。那位姐妹听传道人说自己的经历时，她精神还是健全的，但事后她开始求神用可听到的声音向她说话。魔鬼就迎合了他的要求，他开始听到声音，导致他精神失常。现在他即将第二次入精神病院。我在灵里又看见丈夫带他去请那同一位传道人祈祷，求神释放他，但他得不着释放。丈夫怪责那传道人，就带他到另一位著名的传道人那里，但同样得不着释放。丈夫对第二位传道人也很恼怒。我知道我若按手在她身上，她也不会得着释放，那时她丈夫也会对我很恼怒。因此我拿开手，不再按在她身上。我对她丈夫说，陪你的妻子入牧师的书房，在那里等候，我为这些人按手完毕就过来跟你谈谈。牧师和我继续为寻求医治的人祈祷，祈祷完毕我们一起去到书房。我对这对夫妇说，我要首先声明，我从未到过奥勒冈州，我从来未见过你们，我甚至也不知道牧师是否认识你。牧师说，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位执事。我说，牧师可以告诉你们，他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接着我告诉他们我在灵里所看见的。那执事说，你所说的正是实际情况。我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刚才没有为你妻子按手。你知道吗？他自己想听那些声音。我又说，他精神不是那么不健全，以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突然说话，我清楚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姐妹，除非你想得着释放，否则你不会得到释放。如果你喜欢现在的状况，你喜欢听这些声音，那你就会听到这些声音。他说，我要听这些声音。如果一个罪人要活在罪中，神会任由他活在罪中，但如果他要改变，神会满足他的需要，将他释放。即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也并不表示他失去道德判别和选择的自由，他不会成为机械人。神一按按钮，他便自动去做神喜欢的事，他仍可以自由判别和选择。他若想维持原状，一切都会维持原状，但若他想与神合作，神必会帮助他。那位姐妹说，我就是想这样。我说，刚才我按手在你身上时便已知道，这正是我不为你祈祷的原因。你若想维持现状，你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不要寻求声音。哥林多前书14章10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在我们按着圣经的亮光查验之前，不要贸然接受一件事。我庆幸自己年轻时便学会这点。我曾说过，年轻时我读到马可福音11章23到24节，凭信心照着行事，就得着医治。我生来有心脏缺陷，从来不能像其他儿童一样跑跑跳跳。我15岁08个月时病卧在床，整个身体都麻痹了。 动弹不得，而且日渐消瘦，体重跌至只有80多斤。我换了多位医生，有一天我向第五位医生询问我的病情，是我的视力有问题还是我的血液问题？马提斯医生从我的手指抽取血液样本时，我的血看起来不够红。医生回答说，孩子，我把实情告诉你，让我用浅白的言语给你解释，你的白血球吞噬红血球，快过制造红血球的速率，医学无法帮你解决此问题，即使你心脏没有问题，也没有瘫痪，这个无法医治的血液病已足以致命。我对神的医治一无所知，我亦不认识相信神医治的任何人，但当我从圣经找到这个真理时，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而且当我按照圣经而行，就得着医治。我的家人属于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实质上是婴儿基督徒，不错，他们是得救了，但他们接受的教导仅止于此，对于圣经关乎医治的真理毫无所知。我们的教会教导，如果神愿意，他就能医治人，别的教会则教导，神不仅不愿意医治人，也不能医治人。因此，当我从圣经领受医治的真理后，跟家人谈到此事，他们都奚落我。我很明智，仍然信服圣经的话，但将那些医治的事自己藏在心里。我得到医治时，没有别人在房间里。我独自在房间里站立起来，四处走动了几天，才对妈妈说，请您拿一套衫裤、一些内衣裤和鞋袜给我。16个月来，我只穿睡衣，连内衣裤也没有。早上，我要起来到饭厅吃早餐。哦，儿子，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足足说了45分钟，才说服他为我预备那些衣服。我们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的，我要求妈妈先不要告诉其他家人。每天外公都是无一例外的大清早起床到前门的摇椅上乘凉，坐够了他会起来走到屋后的饭厅，当他起来时摇椅会吱吱作响，你不用看手表也会知道那是早上7:30。我的睡房在屋子前边，8月某日早上7:30，我听到摇椅作响，外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去了屋子后边。我早已穿着整齐，坐在房中的椅上等候，盘算着他们已经各就各位，便从房中走出来，经过另外一间睡房，来到饭厅。他们想不到我会出现。外公是个寡言的人，他抬起头说，这是死人复活吗？拉撒路是否复活了？我说，是的，主耶稣叫我起来了。外公叫我谢饭，我就祷告了，然后个人只管吃，少言少语，吃饭很快。与外公同桌没有人敢说话，尤其是年轻一辈。不消15分钟，我们就都吃完了。我回到房间时是7:50，我知道妈妈8:00左右会进来为我打理床铺。通常我躺卧在床，他会替我擦身清洗。2天前，即我得着医治的那天，他才替我擦了一次身。那时我还是软弱无助。现在是星期4早上，虽然心跳正常，但突然用了许多精力，不免感到乏力。因此我想，不如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妈妈进来清理房间，我便出去跟外公一起在摇椅乘凉。我打算时到街上走走。我就这样昏昏沉沉睡了10分钟。8:00乍然醒来，我以为妈妈在房中，确实有人在房中，只是我看不到她。但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来说，这声音是可以听见的。这声音说话很慢，没有高低音，引用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声音顿了一顿，然后说，今日你必死。不是每个声音都出于神，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它是来自魔鬼的。但当时我浑然不知， 还以为神就在房中。我在床上坐起来，思想转得比机关枪发射子弹还快。我知道雅各书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4:14。我知道那是圣经经文，也知道耶和华晓谕先知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在38:1。回想病卧在床的最初六个月，我还未认识神医治的真理，我用唯一懂得的方法祈祷。医生说我必定死，我接受他们的话，所以祈祷说，主啊，那时刻来临之前，请让我知道，好让我有时间向个人道别。所以当我这次听到那声音，我就想，神用这超自然的方式运行，叫我知道死期将近，好让我有时间向个人道别。神的医治是对的，我已得着医治，魔鬼无法反驳这点，因为我有圣经支持。我的家人知道我已得医治，他们可以看到我确实如此。但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命定的时间已到，我今日必死。我下床，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间的另一边，我以为神就站在我房里。在窗旁的椅子上，由早上8:30一直等到下午20:00，坐以待毙。下午20:00，我仍坐在椅上，里面突然涌起一些话来。我当时所知的不像现在这样多，但我是从圣灵生的，圣灵在我的灵里面，他是圣经的作者。以前的圣徒被圣灵感动，就写下神的话，圣灵知道圣经的内容，因为他在我里面，我的灵就知道一些圣灵所知道的事。所以我里面涌起一些话进入我的思想，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没有刻意去听，只是让他们飘离开了，我仍是呆坐在那里等死。这些话第二次从里面涌起进入我的思想，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接受到这个信息，反复思量了几次，我想不错，但神用超自然的方式让我知道我今日必死。当我想到这一点，那些话就消失了。我还坐着时，这些话第三次从里面涌起进入我的思想，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有一阵子我接收到这个信息，反复思量了几次，然后低声说，不错，但神用超自然的方式让我知道我今日必死。当我想到这一点，他又消失了。到了第四次，我听到一个叫有权柄的声音，是圣灵在说话。我跳了起来，以为有人偷偷走到我背后。圣灵的声音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说，这话是谁说的？我意思是说，谁在这房里对我说话？但那声音回答道，诗篇91篇。我坐在椅子上一整天了，椅子旁边放着我的圣经，我连看也没有看一眼。于是我拿起圣经，翻到诗篇91篇，一直看下去，到最后一节，那里十分清楚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第16节，但你想魔鬼是否会那么快放弃？当然不会。另一个声音又响起，这声音好像在我肩旁，在我的耳边和脑中说，不错，但那是旧约圣经，只是给犹太人，不是给教会的。我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怎样做，我会查考圣经的串珠，如果在新约找到类似的经文，我就知道他是给我和教会的。 我从诗篇91篇开始找到长寿的串珠，他指引我到箴言，然后神的话语开始光照我，使我知道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不是从神来的。那声音引用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他把经文歪曲了，因为魔鬼知道我所知有限，所以那声音说，人人都有一个命定的死期。很多时候，你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即使是重生且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说，你的时候到了，你便要死。这话是不正确的，你并没有一个命定的死期。我在箴言一再读到，如果你做某些事，你的寿命便会缩短，但如果你做另外一些事，便会加增。我知道神的话语是正确的，即使那声音从某章圣经抽取一节经文给我，也未必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这经文跟圣经其他部分有抵触。我继续查考串珠，他指引我到新约，查到以弗所书6:1-3及彼得前书、后书。我发觉保罗和彼得都引用旧约有关长寿的经文，彼前3:8-12，彼后1:3。我从椅子跳起来，一手拿着圣经，一手紧握拳头，踢出一脚说，魔鬼，你滚，是你对我说话，是你用那超自然的声音对我说话，我要你知道，我今天不会死，我明天不会死，我下星期不会死，我下个月不会死，我下一年，我未来5年不会死，我未来10年不会死，我未来15年不会死，我未来20年不会死，我未来25年不会死，我未来30年不会死，我未来40年不会死，我未来50年不会死，我未来55年不会死。圣经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我要继续存活，直到我心意满足为止。第21章，是我的灵、肉体，还是圣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箴言20:27。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是我的灵还是圣灵叫我做某件事？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但可能只是我想做吧。要弄清楚这里的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指的是肉体，你当然不能一直顺从肉体，但如果你所说的我指的是你里面的人，那个真正的你，那么顺从那里面的人是可以的，只管照他指示去做吧。如果你的灵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你的灵有神的生命和本性，有圣灵在里面，如果你的灵与神相交，那他就不会叫你做一些不应做的事。如果你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那你里面的人就拥有完全的圣灵，圣灵就丰丰满满的，而不是只是在一定有限的程度上在你里面安家居住。基督徒里面的人不想做不应该做的事，外面的人才想。你必须能够分辨是肉体还是你的灵要做。以下这节经文向来令许多人费解。约翰1:3-9，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是指那里面的人。在肉身方面，我们是父母所生，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本性。在属灵方面，我们是神所生，拥有他的本性。神本性是不会做不应做之事的。身为基督徒，我很多时候也做错事，但我里面的人没有犯罪。当我犯罪时，我里面的人甚至与我意见相左，他设法使我不去做。如果我犯罪， 我的心会哭泣。如果我任由肉体掌管，我就会做错事。但我的灵永远不会同意。神的种子在我的灵里，不是在肉体里。如果你继续容许肉体掌管你，你会继续做错事。如果你继续让属血气的思想掌管你，而不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你会继续做错事。正因如此，保罗写信给罗马那些重生了、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吩咐他们两件事：第一，将身体献上；第二，要用神的话语更新他们的思想。罗12:1-2。你若不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你的肉体和未更新的思想就要掌管你的灵，这会使你停留在婴儿期基督徒的地步，做一个顺从肉体的基督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3:1，他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3，另一个译本是：你们仍是被肉体管辖的。接着他对信徒说：你们照着世人的样子行。3，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那些信徒行事为人跟未得救的人无异。当你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会与你的灵一致，不会站在肉体那边，而这二者就是你的灵借着你的思想就会控制你的肉体。我的灵不会告诉我去做不对的事，它有神的本性在里面，它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它有神的爱在里面，它有神的灵在里面。彼得后书1:4，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从神而生，然后以神的话语为粮，这样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本性，我们的灵不会叫我们做不对的事。你的灵叫你做的事都是对的。22，我看。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一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使徒行传27:9-10。保罗说：我看。英王钦定本圣经译作：我察觉。他没有说我得着启示，也没有说是主对我说的，他是说我看。他怎么看到这些事？就是借着内在的见证。他不是靠思想来看，他不是靠肉体看出，而是在他的灵里有这个见证。有一家七口出外吃饭，到了餐馆不久，父亲突然说：我们回家去。为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有东西催促我，我看应该回家。于是众人匆匆回家，原来家中起火了。如果他们再多等片刻，或许所有都会化为灰烬。但那内在的见证及时向他们发出警告。假如家园尽毁，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神的作为，他一定有个目的。错了，我们失策是因为我们没有聆听内心，没有聆听我们的灵，我们没有一直顾念到灵。在圣经里，你不会找到任何经文显示神使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给他的子民上一堂课。倘若船上的人肯听保罗的话，他们就可以保住船和货。事实上，他们损失了一切，几乎性命难保。倘若他们最后没有开始听保罗的话，就连生命也会丧掉。神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想帮助我们，他不是与我们为敌，而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若能多多的以我们的灵为念，就可以学会更好的与神合作。请记住，神引导他儿女的首要方法 是借着那内在的见证。第23章，瞩目的引导。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使徒行传26:19。神今日带领我们的方式与带领初代基督徒的方式是一样的，他的话语现在行得通，正如当年行得通一样。神的话语并无改变，圣灵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并非初代信徒有他们自己的教会，而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不同教会，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们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教会时代，我们同属一个教会，同有一位圣灵。不过似乎在我们看来，他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却并没有。其实不然，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8:14。今日有神的儿子，圣灵仍然引导神的儿子。我们读使徒行传和圣经其他书卷，看到圣灵如何引导他们的。有时有些人得着来自异象的引导，有些人得着来自天使的引导，天使显现告诉他们应做的事。不过这些现象并不是每天都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最多在他们整个一生中只有一两次，因此这些并非神常用来引导人的方式。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几乎每天会有天使向某人显现，告诉他们一些事情。事实并非如此。神常常与我们的灵同证，或借着他在圣经中所说的方式引导我们，但我们往往不想聆听，原因是我们期望有异象或天使出现。我们无权追求异象，无权要求天使显现，没有经文说我们应该这样，但我们确实有权要求圣经所应许的。如果神自己要差遣天使，好；神自己要显现异象，也好。年轻时，我这个传道人跟多数基督徒所做的无异，那是婴儿期基督徒的做法。我那时听到信徒谈及异象和天使，就祈祷那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这些事那时从来未发生在我身上。后来我的灵命成熟，就不再期盼这些事情发生，我也不为此祈祷。但在1949年某日，我在最后牧会的那间教会祈祷，把自己关在书房中等候神，因为我的灵有一个见证，指示我该这样做。在祈祷时，不是我的灵，而是圣灵向我说话。现在暂且按下不说，让我们看看以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说，彼得看见异象，然后被圣灵的声音引导。使徒行传10:9-11。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十节，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11，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神借着异象让彼得知道，他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现在让我们跳到19。使徒行传10:19-20。19，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20，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三个人来自哥尼流家。彼得去到该撒利亚城哥尼流的家，向那些外邦人传讲耶稣。事后回到耶路撒冷，圣经这样说，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图11:2。在第11章，彼得复述第10章所发生的事， 《使徒行传》11章11到12节。11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12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圣灵向彼得说话。或许当时彼得向四周环顾，看看谁向他说话也说不定，但他知道是圣灵吩咐他去。言归正传，我在教会中等候时，圣灵对我说，我将要给你启示和异象。于是启示随即而来，我是指合乎圣经的启示，不是与圣经有抵触的启示。1950年神开始给我异象，主耶稣多次亲自向我显现，对我说话，此后还有其他异象。第24章，圣灵吩咐我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马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马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章1到2节。圣灵说，我们首先要留意圣灵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话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我深信我们需要举办侍奉主的聚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彼此侍奉，例如查经班是好的，我们是需要的，诗班献诗是好的，但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向主唱，而是向会众唱，所以我们需要举办一些侍奉主的聚会来等候主。在这种气氛下，圣灵可以向我们说话。那段经文谈到五位主的工人，我不知道圣灵如何向他们说话，可能是由其中一位先知说出来，但有一点我是十分肯定，他们都听到了，并且同意是圣灵说的话。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马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图13章2节，彼得说，圣灵吩咐我去。图11章12节。我出来侍奉多年后，死亡曾临到我身上。死亡来临时，我是知道的。我死过2次又活过来，所以知道死亡的滋味。事实上，当我落入死亡的魔掌中时，是圣灵临到，使我脱离魔掌。当时我听到一个声音说话，对我来说，那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相信那是主耶稣，我知道是圣灵在对我说话。我们上文谈过，圣灵不是说自己要说的话，而是要说他所听到的。圣灵听到神或耶稣的话，就向我们转述。那时好像有个男的声音对我说，你不会死，却要活着，我要你去教导我的子民信心，我已借着我的话语教了你信心的功课，我容许你经历了某些事情，你已借着我的话语和经历学懂信心的功课，现在将我所教导你的教导我的子民，去教导我的子民信心。那声音一讲完，我就完全好了。我努力顺服那属天的声音，这就是我这么频繁地教导信心的原因。我本该如此。在本书开头，我曾谈到1959年耶稣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镇向我显现。在那次异象中，他对我说，去教导我的子民如何被圣灵引导，但我一直拖延，迟迟没做。但从今以后，我会更多教导这一主题，这也是写作本书的原因。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 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